今天三声佛号，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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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看到大家都很健康啊、就很放心。听说现在外面又在流行啊、那自己要这个做好一些防护啊、好的习惯啊、好的生活作息啊、然后多一些运动啊、然后还有一些这一种卫生的一些习惯啊。那都做好，那就会几率降比较低啊，对吗？哈，但不要想说完全不会，好，因为这个世间就是这样子啊，就是我们做的再严密啊，都会有一些情况，会让我们的一些想要达到理想不一定那么样的一个。圆满能够达到啊、所以大家只要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啊、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些防护的啊、但是防护呢也只能说做到几率降到最小啦啊、其实我们学科学都知道这个不可能100%的啦啊、这个世间都会有一些各种情况都有一些几率的啊、但是几率降到很低的时候，那几乎就不太会发生了啦、那只要我们好好的把这个防护做好、那就会比较远离这样的一种疾病的侵扰、这正是站在佛教缘起的一个立场、那另外呢，万一中了怎么办、因为我们也要想各种情况啊、那中了就因为平常我们有好好的防护嘛、健康运动，所以中了就休息。真的，平常你没有机会休息，就是感冒那几天，你可以很放心的休息，要不然你会觉得会被骂。没事休息啊，会有一种压力，让你生病，就借这个因缘，然后让自己的身体做一些调整。总之啦、我们活在这个世间，我们可以做，就是我们尽量去发挥我们可以做的一些利益社会的一些工作啊、那当然这里面也有很多条件要具足了啊、那我们尽量去努力啊、那就日子就会过得很充实了啊、不管外面怎么变化啊、那我们都可以去应对啊、不是外面变化跟我们无关了、跟我们有关啊、那我们心呢可以用一种比较平静的啊、智慧的啊、慈悲的去回应这一些改变啊、那环境好，自己也得到利益嘛，对吗啊、你如果环境不好，以前有一个朋友啊，在留学的时候，他意大利人，他说他来念书之前，他突然有一天他就去参加一个忘记是一个世界的什么组织，到非洲去，然后去帮助一些那边的。他是学医护的，他是护士啊。结果到那边，每个人都拿枪，吓都吓死啊！连出门都要有人带着枪，然后带他去对到处去，要不然很危险啊。他也亲眼看到那个双方在搏火，就是枪战这样。吓都吓，不过他说那个经历让他知道要珍惜他的生命、他也有一些收获，就对他一直对他的生命存在意义一直找不到方向。他那次之后，他就有一些启发了、他愿意去帮助人，然后只知道他活着的意义是什么这样子、所以这个世间呢、就是如果环境不好，我们要好也很难啊。但环境好， 那我们也跟着得益啊、哦。这个是佛法讲的缘起啊、哦，大家都彼此相关的啊、哦。如果为什么要帮助别人？因为利他也会利己啊、哦。那这个是大家要建立一个信念啊、哦。好，我们回到我们的课文啊、哦。我们上次谈到第十九页嘛啊，十九页。好，那接着我们要来跟大家说明，导师这边这一个第三节就是佛法的奉行者，啊、哦，奉行就是实践了啊、哦。那奉行它有一种比较宗教意味，奉献啊、哦，然后去实践啊、哦，或是这个奉就是去遵循了啊、哦。反正奉大家可以自己去诠释啊、哦，奉行。佛法的奉行者，那当然也要依着做，那也要投入啊，生命的去投入啊，他就是僧就是团体啊。那一般我们都说自称是僧人嘛，对吗？啊，那这个其实是另外一种用法，僧其实是团体，它是sangha 这个字的音的翻译啊 ，sangha 啊 ，sangha 是团体啊，然后但是慢慢的。我们也指个人啊，是团体当中的一份子，也叫僧啊。这到了传到这个汉地来啊，好，所以这个僧就是团体啊。那导师这边呢，就是建僧第一段，他说建僧就是建立僧团啊，建立这个组织是为了要住持佛法啊，住持佛法。所以在这一段。的最后呢，导师说正法久住的责任啊，是郑重的托付在僧团中哦，交付给僧团，好好把这一个能够利益众生的这一些佛法传到这个世间各个角落，让他能够利益着众生啊。好，所以这个久住呢，就是让他。继续的发挥作用啊、哦，而不是只是经典留着而已，听得懂吗？啊、哦，因为存在它一个重要意义，就是要有一个作用，对吗？哈、哦，我们关心的是这一个啊、哦，那这个作用怎么样才能够产生呢？因为你的法是死的嘛，哈、哦，比如说现在也是经典，对吗？哈、哦，它怎么样才会有用？就是有人去实践它，体会了之后，然后让这个又去教导，对不对啊？或是去影响还没有得到佛法的这个利益的人啊，就是这个用还是要透过人呢 法本身它是被动的嘛啊，是人才能够去让这个法产生这个作用啊，所以它托付给。僧团啊、哦，那和合僧的存在即是正法的存在。那和合僧有一个意义，就是这个团体里面都有认真在修行啊、哦，然后有认真在体证佛法啊、哦。除了实践之外，还有一个层次啊、哦，刚才大家有没有注意听到证体证这个佛法，就是体悟啊啊、哦，明白吗啊、哦？那大家不要觉得说好像开悟，我们看那一些。电视剧啊、哦、好像很困难是吗，或者好像一个人讲什么话就开悟很容易。它既不困难也不容易、哦、就是你要按照要领去实践啊、哦、那因缘具足了、哦、条件成熟了你就会开悟，你也不用去期待，听得懂吗、哦、也就是说有一些东西它有一些是戏剧化的了、哦、听到什么、哦、那你如果没有那一个条件，你每天在那边挂着耳机在那边听，你也不会开悟，听得懂吗？啊、哦，所以开悟是你必须要有一番的一种努力，啊、哦，或者是去实践，啊、哦，去奉行一些我们应该要去做的事情，啊、哦，那当因缘条件成熟的时候，它就会这个开悟，它就会现起了，啊、哦，就会。应该用怎么用的语词呢？啊、哦，它就会出现啊、哦，或就是发生了，应该是这样这么说啊、哦，发生啊、 因为现在有时候那个语词会慢慢有一些困扰啊，因为我们多数时间都在读梵语啊，就是中文有时候会退步，但是这个出现发生在梵语是同一个字啊，就是这些都是同义语的啊，所以我就要必须一个一个把那个正确的汉语把它啊回忆起来这样子啊，好，所以这个和声的存在就是里面有人认真修行。奉实践佛法，体证佛法，哦，这一个语词里面带有这个内涵，哦，因为里面都不吵架，啊，然后大家都在摸鱼，也可以很和和，哦，大家都是里面过得很快乐，哦，但是这里面没有佛法不行的，哦，正法还是没办法久住了，哦，好，你如果没有佛法在里面生活很快乐，久了大家就会吵架，因为你没有一种精神的一种力量在里面啊，大家就会争权夺利啊。你必须要有佛法，你才知道这个争权夺利这件事是不对的啊，你才会去避免这一些很多啊，很多细节都是在这一句话里面哈。好，那接着呢，导师说这个律藏里面有讲到，世尊所以自律啊，以法摄生，以法摄生把它圈起来啊。他是用法来这个召集大家啊，聚集大家修行。他不是用个人魅力，听得懂吗？啊，法就是制度，所以世尊很早以前他就知道，一定要靠制度，啊，靠制度。那当然，制度也要人去维护，所以这个制度设立之后，人的观念也要跟着去变啊。那这样的一个组织，他才能够。健康才能够长久哦。然后这边讲到十种因缘哦，理由吧哦，因缘就是理由，对不对啊？第一个、第二个呢是一组啊，就是那个色声即色声啊。老师在其他的著作有讲到，有一些律藏它就只有一项，它没有色声即色声啊。它基本上它就是一个概念，就是让大家能够和。那分两项可能就是可以这样理解了，就是正常的时候就大家用按照正常的方式来让团体能够和谐运作，对吗？但是有一些特殊情况的时候，那你就要用特殊的方法去解决这些问题，对吗？那这即色声应该就是一些比较极端的一些情况，哦，那也要去解决去处理，哦，你可以这样来理解了，哦，好，所以这两项呢是一个，哦，大家圈起来，这两项它其实就是和的一个意义，哦，大家和听得懂吗？ harmonious 是吗，哦，就是和谐了，哦，和谐，哦，好，那再来就是令生安乐，就是乐，哦，大家在里面修行欢喜，有那一种喜，哦，修行是一件很快乐的事了，哦，但是过程会有一些辛苦，但是不会苦，大家可以明白这个道理吗？辛苦但是内心不会就觉得很有意义了，哦，人会苦恼那是心里面有一些烦恼，哦，这辛苦就是说它没有那么顺利了，懂意思吗？就是会有很多不顺，但是你内心不一定要苦恼，明白吗？哦，我就是想办法把事情解决了，哦，因为这很有意义的事情，哦，所以我也有这个佛法的智慧，那我可以去运用，哦，好，所以这以后慢慢会谈到就是这个身苦跟心苦的问题，心的苦，哦，我们先解决心的苦，心的苦解决之后，身的苦也可以减少，哦，身的苦就是病啊，懂意思吗？哦，受伤啊，哦，老啊，行动不便啊，哦，那你透过修行你可以让这些机能比较慢退化，呵呵，你终究要退化，对不对？哦，但是那一种苦的那个感受你可以透过修行不会那么的强烈，哦，这在佛教里面是有这样的一个开示了啊，那就要修定，去打坐啊， 你修定，你身体的苦会暂时，你就会不见这样子啊、哦。那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啦哈、哦。好，再安乐，再来第四呢？第四是折服无修人啊、哦，还有这个第五呢，有惭愧者得安稳住持是吗？安稳啊、哦，或是安隐。这个字在我们在读佛经的时候都念安稳了、哦、但是经常会写成隐藏的隐、哦、其实你用这个闽南话或是台湾话，这两个音是一样的，对吗？很稳就稳哎、哦，隐遁温遁、哦、都是稳，所以它其实是同音的假借字了、哦、同音的假借字，嗯。所以以前我们也搞不懂为什么会这两个音不一样，为什么会换来换去。后来我们有学古汉语、哦、古音是一样的、哦、古音是一样。好，那这个是清净、哦、所以我们一二是和合，第三是安乐，第四第五是清净、哦、所以僧团的三个重要要素就是和合、安乐、清净、哦、好，那第七项呢，第七项它是，哎，等一下，第六项哈、哦，第六项不信者能信，正信者得增益啊、哦。那这个是什么？外化啊、哦？这个在24页有个图啊，啊、哦，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啊、哦。为什么我们可以讲那么顺？因为我们就在看这个图，也是归纳过了啊、哦。外化啊、哦，就是对外的弘化啊。哦，那八九呢？于宪法中得漏尽，然后呢，未生诸漏令不生。哦，这边有一些语词，什么叫漏？哦，漏就是烦恼，可以吗？它这是佛法里面很多对烦恼的描述。哦，会它因为这个漏，就会让我们的一些功德流失。你有了烦恼，那些功德就没办法保持住。哦。漏啊、哦，好，所以宪法什么叫宪法？就是当生啊，啊、哦，宪法就是当生这一生，可以吗？这一生啊、哦，或是这一生的任何时候能够当前啊、哦，宪法就是当前啊、哦，特别是指这一生啊、哦，因为这是佛法有一些语词。大家没有接触过，就会觉得陌生啊、哦。好，未生诸漏，就是没有升起的烦恼，就不让它升起啊、哦。那第十就是正法久住啊、哦。那这个在那个表格，附录三的表格呢，就是究竟理想。所以这十项呢，归纳出六个项目，对不对啊？哦，有和合、安乐、清净，这是僧团本质，对不对、哦、然后有了这样的一个本质之后，你进一步要外化内证、哦、那这一些都具足，你才能够达到救济的理想、哦、正法救助、哦、好，那这个内证当然它有不同的层次了、哦、这一种漏尽啊，这个都是最究竟、哦、比如说阿罗汉啊、哦，很高的、哦、那如果没达到，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也都算了、哦、明白了、哦、因为不可能一下就那么圆满嘛、哦、我们就是要往那个目标、哦、慢慢慢慢的得到这样的一个圆满清净，就是烦恼都能够尽除，对不对、哦、那烦恼还没尽除之前呢，我们要先培养什么正见的一种稳固，而且这种正见是一种强而有力的，大家听得懂正见吗？在导师的书有用另外一个现代语词叫做人生，正确的人生观，是一种人生观，是一种信念，就是你认为一定就是要这样做才正确才对，而且是就是会很怎么样，折善固执，就是你不会因为什么样的环境然后去改变你的这样的一个之见、哦、那当然这个是 错误的之见，也有这种很固执的，也有。但是我们讲的是正确的，好，那这时候我们就要去辨别什么才是正确，什么是错误的，好，那它有一些准则啦，好，你必须要符合这个世间的，比如说良善的道德，对吗？好，也不能杀人放火，对吗？好，这种世间的良善的道德，这个是一个基本的，好，然后是对众生有帮助的，对吗？好，自利，然后也利他，这样子，它会有几个准则啊，哦。那这个准则能够让我们确定这个是正见，然后这个正见呢，你不只是知道这个概念而已，你也是依着去奉行的一个信念啊，哦，听得懂吗？啊，哦，那你如果达到这样的一种所谓的上品的正见啊，哦，虽然还没有断烦恼。那其实也相当的，怎么对这个世间很有利益的哦。那在导师的人间佛教的这个开示里面呢，这或许可以相当于这一个圣解空性，对空的道理哦。佛法的道理很多了哦，你若要浓缩成一个字，就是空性的道理哦。那空性道理包含很多这个世间的一些正确的一种道理的一种。形式，哦，都包含在空这个字里面，哦，圣解空义，哦，然后呢，那这时候按照阿含经的这开示呢，我们不会堕恶趣，因为你不会去做不好的事情，这个正见的这一个力量呢，会让我们不会去做坏事，哦，那当然不会做坏事，就不会去落入那一种恶趣，恶趣听得懂啊，畜生道啊，哦，恶鬼道啊，地狱这一些啊，好，好，所以这个就是刚刚我们讲的这十种因缘啊，然后主要是要正法九住是理想，那里面包含有五项要具足的理想才会达成，那里面有个内证，对不对啊？那内证究竟就是能够让烦恼永尽，对吗？啊，那还没有永尽之前，我们可以让烦恼。不容易出现发生，对不对？那要靠什么正见力，对不对？好，那正见力当然还要配合戒学跟定学的修持了。有时候我们在讲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会着重在某个东西，那这个东西要达到那么好的一个层次，你要其他的配合，那这样大家要知道，这个修行其实都是有很多要素要去要配合的来，哦，那他才会具足、哦，好，那再我们再看导师这边的说明，这实则是世尊自戒律的动机与目的，哦，所以十种因缘把它用白话就是动机跟目的了，哦，有时候动机跟目的它又分不开，我们在这边是不是有讲过，哦，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为了这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你的动机，那也是你的目的啊。好，好，正法九住是最后的目的啊。那正法九住的观点说，佛弟子要有组织的集团啊，才能使佛法九住世间。这僧团的组合，世尊是把它建筑在。律制的基础上啊，就是戒佛法的一个律制啊。这个律大家可能稍微分辨一下，我们有戒，对不对？戒是什么？一条一条的，你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啊？那律是什么呢？律是包含所有我们的生活啊，这戒是在律里面的一部分呢啊。可以吗？律是包含戒啊，戒是戒条啊，律还有说明为什么会有这条戒出现啊，还有在生活或者在盖庙的时候啊，你需要注意哪一些，或者在剃度这个出家众的时候，过程应该仪轨是怎么一回事？它里面有比较多的一些除了。戒之外的规范，规范比如说你沙弥要出家要怎么样，对吗？ 然后我们要受戒也要怎么样的一个规定这样子、哦、那这个是律里面的一个内容、哦、还有就是在雨季的时候，在印度有雨季啊、哦、那出门不方便，世尊就说那雨季的时候就尽量不要出门、哦、待在一个地方好好修行，所以安居的规定、哦、就是那这个是一种生活的一些规范。那戒条里面就不会讲到这一些、哦、戒是讲我们每天的这个身口意的活动、哦、你什么东西你不能做这样子、哦、那其他的那种一种僧团的运作的一些准则、啊哦、那就不在戒条里面、哦、那是在律里其他的部分来谈、哦、好，所以在律制的基础上严格的纪律成为摄受僧众的相性，你所以要有严格的纪律了，就是要按照这个律制来这个生活。好，那后面就刚刚我们基本上已经谈了，我们大概看一下，这第二项呢是集团的和合，和合的僧众们有了法律可守，这才能各安其分、哦、不至有意无意毁法乱纪、哦、引起僧团的动乱纠纷、哦、这边的法律那基本上就是规定了，可以吗、哦、规定，但有时候法跟律它是两个概念、哦、法是什么？经。律是什么？就是制度，就是律典了、哦、在佛教的这一个典籍里面有经藏，还有什么律藏、哦、那法就是经，律就是律藏、哦、这边导师的用法应该比较是纯粹指规定了、哦、可以吗、哦、好，所以要大家要遵守这一个律制规定。好，所以是这个佛教很早以前就很重视大家去遵守、哦、大家没有一个国王，大家都是自己一个独立的个体、哦、大家要共同来遵守，懂意思了、哦、好，那当然开会要有一个主持人了、哦、所以佛教其实很早就有现在这一种制度了、哦、好，对，好，再来第三就是安乐嘛、哦、彼此融合味道、哦、自然能做到令生安乐、哦、所以一个一个的前面这一个作为前提能够达到才有第三项，对吗、哦、好，那有了这个律制和乐的僧团，那就可以使僧众本身更健全，那虽然里面的成分良莠不齐，但是有了律制的僧团，无惭无愧的犯戒者在大众威力下不能不接受制裁，好，那不接受就不能在这个僧团当中、哦、继续的修行、哦、就会把他驱逐出僧团、哦、那严重就会就是要剥夺这个僧的这个身份哦、那就是佛律制里面它有一套规范的、哦、好，有惭有愧真心味道在集团法律的保护下也能够安心的为法护法、哦、不会因人事纠纷的退心、哦、所以折服无修人有惭愧人得安稳住，做到了这个分子健全风纪严肃、哦、那这个就是清净、哦、所以和合安乐清净是律制僧团的三个美德、哦、而且是要素要去达到的、哦、好好，再来七跟八就是外化嘛、哦、佛法久住世间不能离社会而独立，那社会的信解佛法说学理研究则少，依佛弟子的行为而决定者 多哦，也就是信解佛法都是看你这个 佛弟子的行为能不能被接受，被接受人家就会信受哦，而自己去做理性去了解说，哎，这个是好有道理的一个宗教，然后去信受，这种人很少的了哈，都是看那个法师啊或者佛教徒的行为决定哈，他们信不信这样子哈，所以这种人是居多的，而是看佛弟子的行为决定居多啊。如果没有和乐清净的僧团，便难引起世人的同情。这个同情不是可怜的意思啊，就是大家有相共同的一个见解啊，共同的情绪了啊，就是心情了，应该可以这么讲啊。就人家就不会认同你了，同情就是认同的意思啊。好，如世人误会或不满佛弟子所代表的佛法，佛法存在就会成为问题。好，所以这个都要很小心哈。因此佛教本身有和乐清净的僧团才能实现佛法啊，就是实现佛法，就是让佛法所能够产生的正面的利益呢能够发挥啊，可以吗？啊，做到不信者令得信，以信者增益信啊，已经有信仰了，他更深信，对吗？不信任他愿意来信受奉行啊。好，那接着导师说，僧团的这一种合集或是集合，不是为了逢迎社会苟存人间啊，不是为了苟活了啊，是为了什么？实践大众的身心净化，得解脱得自由这样的一个目的啊。好，所以有时候也不能太迎合这一种社会的一些风潮风气，听得懂吗？啊，我们要去抉择一下，因为这种东西有时候我们还是要去，因为这个世间啊，啊，有时候它会迷失，听得懂吗？啊，它变成是一个风气，那其实是一种迷失的一个情况，这个是会有的，哦，但很多人都这样做，那你要不要跟风是吗？要不要跟啊，哦？那这个我们就要很小心，要去抉择了啊，哦。好，所以这个都很复杂，这个世间其实很复杂，所以有时候我们对于这个社会的议题啊，我们也要去思考，应该怎么样去回应哈，但是还没想清楚事情，我们就尽量就是先默然，就是不要就是先想一想哈，不要太快了哈，或是提示了一些准则啊，提示一些准则让大家自己去思考啊，那些准则都是佛法里面世尊在面对类似的情况他所做出来的开示啊，那我们也只能先依这一些来跟大家做一些说明了，应该怎么样来回应这样的一个世间的一个情况啊。好，总之不是逢迎社会苟存人间啊。好，在完善的僧团中，人人都容易成为健全的、如法的啊的这一个修行人，然后达到内心的净化。不但现在不起烦恼，未来也让他不生啊，到最后呢于宪法得漏尽啊，那导说这个是尽智了啊，什么意思？你的烦恼都已经断除了，而且你也知道，那这叫尽智啊，所以我们的这个修行到什么情况，我们是要会知道的啊，是可以检验，你会知道的啊，这叫净智啊。然后未生的这些烦恼就不会再生起，这叫无生智啊。以后你也知道这些烦恼以后不会再生起了，无生就是不会再生，你知道啊。那这种知道就是一种智，听得懂吗？啊，所以 人修行达到解脱，照早期佛教的说法是不用人家去告诉你，你自己会知道的。但是到后来慢慢发展，好像跑出一些必须要有人去印证，然后这一些情况会跑出来。那你如果问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一种可能就是人的根性不一样了啦。在佛陀时代，那些人解脱他自己知道，但慢慢慢慢有些根性他可能自己解脱自己不知道，或者需要人家去给他一些确认，他可能觉得解脱，但他又 不是很确定。那其实做一些检验应该就知道了啦。但总之慢慢慢慢的在佛教界就发展出一套另外一种所谓的认证机制，是吗？我们这世间也要认证嘛，要盖章的。那即使真正修行，在早期佛教按照这一种修缘起观的啦，这一种的，那基本上你修行达到什么样的状态你自己知道啦，你还有什么样的烦恼它会不会升起，你自己都应该都会知道了。好，那总之啊，现在有很多跟这个我们这边讲的不太一样，我们也不要全然否定了。但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状况，就是你那修行到哪里你自己会知道的。那这个会比较理想，我们朝这个理想去做。好，那这边就是这十种因缘。好，那这个前面的八九，好，第十和乐清净的僧团，能适应环境，获得社会大众的信仰，能净化身心而得自身的解脱，不忽略社会，不忽略自己，自己就是自己的修正，自己的身心的安乐，不忽略社会，也要去让佛法，让有缘的人能够信受奉行，得到利益，在集团中实现自由，就是解脱了。然后呢，佛法也就达到久住的目的。所以佛法要久住，就是要有和和清净安乐的僧团，对吗？然后去对外弘化，对内要修正，那自然而然佛法就会久住。那这个是导师对这十相的一个解说。好，那个人觉得很有启发啊，就是我们到底为什么要住在庙里面跟那么多人住在一起啊？看完这个我们就知道啊，所以里面会有一些人的一种磨合的问题啊。那这个都是在调伏我们的一些烦恼啊、习气的一个过程啊。你如果愿意这样去看待它，那你就会去很正面的，很积极的来过这一种团体生活，然后积极去解决我们遇到的种种的困境。那你如果没有这样的一种信念，就会抱怨了，然后就会自己想要独住。台湾有很多茅棚，大家知道茅棚吗？茅棚不是用茅草搭的，一般都是铁皮屋，但我们都叫茅棚，因为古代的这一种大家一个人住的修行地方都用茅草盖的，但是现在都用铁皮盖的。在南投蛮多，花莲、台东也很多，对对，很多都是想要好好用功精进。你的僧团就是什么时间做什么，都会被切割啊，他就觉得很烦，就没办法好好的努力啊，努力去修行啊。但一旦让他实现所谓的自由，那第一个月我就听他们分享，前三个月久的是三个月，大概都一个月，大概就三四点就起来，很用功精进，再来就会六点起床，开始累了，开始慢慢就睡到自然醒，都会这样，因为一个人不容易啊，你要自己有规律，然后又没人约束，然后你要那么的自律，不太容易的， 然后一开始一个礼拜去买一次菜啊，啊冰箱买很大嘛，再就会一个礼拜下去两次啊，再就是想到就下去，因为想要去，因为会闷呐、啊，听得懂嘛哈，他最后还是乖乖的回到僧团里面住，一个人要独住修行不是那么简单的啊。对，搞吃的其实也不容易，而且你如果太随便了，你几个月之后你就生病了，因为你都乱吃，或是煮起来放一个礼拜，冰在冰箱，然后热一热，这样就营养都不良。就是僧团虽然好像时间被切割了，比较零碎，但是你如果能够好好去运用，还是可以很完整的，就看你怎么样去管理时间了。我们也是在僧团里面啊，这样慢慢的成长啊，啊，我们也觉得有一些进步啊，也不会说时间被切割没办法修行啊。办法是人想的了啊，你只要想办法好好去管理你的时间，都可以去解决一些问题啊，事在人为。好，不好意思讲很多题外啊，佛教的一些奇怪的现象啊。好，最后小结啊。好，世尊以律还有法，好，所以这边导师就用律跟法分开来啊，色受生众，什么概念呢？就是修行你要有指导嘛，那这个内容是什么？法，可以吗？但是你人要共住，你要有一个规矩嘛，好，那这个是什么？律，所以要以律来法以及法，因为你除了大家共住和你还要知道怎么修行，对吗？那要有法啊，来摄受僧众，把住持佛法的责任交托他。他是什么？僧众。大家现在都会读导师的代词啊，导师的书很多代词的。好，僧团为佛法久住的唯一要素。导师这边讲的很肯定，不要单打独斗，一定要靠僧团啊，唯一的。你没有僧团，这个佛法就会散啊，就会消失了啊。好，所以与佛达摩鼎立而称为三宝，因为他要让正法久住，就是要靠僧团，所以他很重要。所以三宝就是这三个啊，大家有皈依三宝嘛啊，所以三宝的意义在这边，大家可以再好好的去了解啊。你多了解一分，你就对三宝的信心更增加一分啊。那你对于这一种正见的力量就会增加一分啊。然后你对于这些不应该做的事情、会伤害人的事情，你就更有力量不会去做啊，不是不会去做，而且应该要去做，对人家有帮助，你会更有力量想要去做啊。这都环环相扣的啦啊。所以对三宝的这个信要增强，然后这个要透过正见，信心增强，你那一种正行才会有力量。所以导师经常在开示的时候，他会这样讲：依正见而起正信、正行，记得正见为先，产生一个信念、信仰，然后你才会愿意去做你应该做的，愿意去克制你不应该做的啊，这个你才会有那一个新的力量啊。好，我们进度也慢一点了哈，第一节课的时间也差不多，我想我们就到这边，下次讲六合敬，我这样可以讲好几年。好，希望你们不会弃嫌了哈，因为本如果是两节课就会比较快，因为相信大家都会有一些疑问的了，我觉得这个也很好，解决一些疑问，大家对佛法的时间会更有信心。好，我们第一节课到这边，后面第二节课我们就进行一些问答。好，下课休息。